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上个星期呢谈到这个就是这个天地品那么这个天子品，那么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它的一个要义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佛的教学它是很活泼的，前面讲过了以后，现在呢是天地天子都在场，然后呢却讨论到天众的他们的修行跟生活。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是天众来跟他讨论呢？因为我们讲六趣里头天是最高的啦，人呢这一界呢是苦乐参半的，但天呢是乐远多于苦的地方那是天界里头的天地跟天子那么这个第七天以后那叫天子，第七天以前叫做天地，那么天这一界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生活，他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心灵成长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准，我们一定会这么想说天里头可以享很多福，应该是很高兴才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就是到了天界里头任何一个天如果你心里不快乐的话就是再给你多少的享福他也是不快乐你心里会快乐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平常生活你也会快乐，所以快乐这件事情不是你遭遇到什么，而是你遭遇到什么以后我怎么去想它，我怎么去看待它。我看待的一个角度呢是觉得自怨自哀的，那你一定苦。你看待的角度呢是觉得我早就已经把它列入我的生活里头的成本那么这个昨天有一位学财经的人告诉我说，我们称它叫做提存准备的。我说对，我把它列入成本，你把它列入提存准备都一样，就表示说碰到某些困难的时候，碰到某些这个障碍的时候，你早就已经列入这里，你就不会觉得心痛，你就不会觉得难过，你早有准备，意见不同，所以你就不会跟别人弄得面红耳赤，你会比较心静下来来谈，你早就知道这世界本来一个人一个脸一个人一个主张，他就是杂嘴高咖声，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早有准备，他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苦。所以你的看法对万法为事可是天界已经比我们高明很多了，可是天界呢这个佛为他们跟他们一起讨论，然后问到佛，然后从讨论里头解释的就是六波罗波罗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那么就是跟天众来讨论这个波罗波罗蜜多，那波罗波罗蜜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第二呢谈到就是所谓的诸法那么都本于这个波罗你用般若觉照，那所有的都是佛法，那如果你用烦恼去观那件事情，那么你就得烦恼。所以天台家的看家本领讲止观修行，第一个就是止什么呢？我要停止我的错误，我要停止我有的一些贪嗔痴慢疑，我停止我的种种的烦恼，那叫止，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那叫止。可是观呢就是对一件事情我用一个正确的看法来看待它你看呢，所以观法里头有各种不同的观法，得是简单的讲起来，我们有时候这么讲说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错，可是我们虽然你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可是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切入点不一样，那你得出来的心境心情跟你要回应的结果通通不一样。 所以止观这个法门呢，啊，这样的解释你就很清楚啊。止的部分呢，那么马祖大师称它叫的止小儿啼，就是骗囡仔卖个考，就是让小孩子不要哭，叫止小儿啼。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都有一个小儿啊，不管是男孩女孩都有止小儿啼，那个是基础功夫。可是观的部分呢，就是要这个觉照，要观照，用一个正确的观法来看待我们所遭遇到的事事物物。你去看，我们有时候这个碰到一点生活中的一些小难题啊，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刚好碰到有人对我们啊这个做一些批评，那我的观念如果是升起的是觉得是敌意的，觉得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批评我，那么我就可能会愤怒，我可能继续下去，我可能不止愤怒，我可能会产生语言的暴力，也会产生肢体的暴力，就是暴力就可能会出现啊。这个你每天去看看吧啊，其实在电视里头你都看到了发生的林林总总的事情哈，你随便打开来你就看到每一个人在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上都在啊，都有一个他自己的观点，但是观点是有智慧的，观点是光明的，观点是真实的，那这个人一定是啊，事情会做得比较好，他对我们啊整个社会的贡献也会比较大，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觉照的东西。所以止观是这个意思咯。那么他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天地天子还有佛的弟子在讨论的时候，讨论到诸法本诸般若，所有的一切的佛法都是从般若觉照那里出来的，而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般若，但是这个般若它本身又是一个本体，我们因为有这个般若所以跟佛界相应啊，我们可以跟极乐世界相应，我们可以跟十方这如来相应，但是这个世界我们平常生活所表现的林林种种其实也是行诸于这个表象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的表象的世界里头是佛与魔共存的，如果我们觉照用佛，那这世界就太平，这世界就充满着光明，如果我们是这个入不是入于佛而归于魔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有很多的这个烦恼，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困扰。那么这个在禅的一个说法里头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去学这个十善，要去好好的去行三十七道品，要好好的根据佛的教法好好去生活，那这一些东西呢，那么其实它的根本是来自于我们的般若，只有透过般若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啊去觉照，符合那三十七道品，符合真正的四圣谛，符合我们在平常啊生活中能够笃笃当当恰到好处的一些回应。所以诸法本诸般若，那么它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所以说啊，那么他说呢，就是诸法难测。为什么难测？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啊，这个去规定一个东西是大家完全都一样的。每一个国家的法律总有彼此的差异，每一个国家的制度也都不一样，甚至于每一个社区里头社区的管理的这个基本的规定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凭着他们的需要做了一些创意的规定，他们就彼此之间可以和谐，就能够安乐。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它不可思议，而且诸法难测。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法如果我们要靠文字把它定义下来的话，那是文字啊，那么或者是定义所不能及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是无助、无说、无解，没有，你不可以执着在一个刻板的啊一个观念里头， 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去描述这个道的问题，去描述这个心是不是真正开悟的问题。那么也不是你能用解释而来的，说真的，解释只不过是那只手指着那个月，但是手指却不是月啊。如果我们指的是太阳的话，那手指指的是太阳，指的是要你去看到那个光明，而不是看这只手指。所以禅宗讲指月路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所讲的东西都指向一个手指而已，指的方向，但实际上要去行动的啊，实际上要去做的是你自己。所以你可以拿一个地图啊，也看了一点照片啊，甚至于你可以看到录影带，那但是你实际上并没有去那里，是吧？你也可以读一本书，可是读完了以后，我们不见得真正在实践那个书所讲的啊。那读经也是一样的，所以天地天子这两品呢，他们闻完听闻讨论完了以后，他们就受教。所以受教品里头就谈到了信受奉行的问题，谈到了善华品的问题。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也讲过，善华的意思呢，指的是指什么呀？我们在以前讲拈花微笑的时候，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啊，都是这个花，都拿着这朵花啊。那么这个花开启了，虽然花彼此都不相同，颜色不同，因缘不同，但是每一朵花开的喜悦，就是这个开悟的喜悦，这个啊。开启生命的喜悦是一样的，所以是平等的，是众生平等的。我记得在上一周，好像我有一次提过这个问题，我说各位，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你很开心？你是不是下定决心每天开开心心的去生活呢？你们是允诺过的哦，不要忘了，时时刻刻要允诺自己这件事情，不管啊，你的年龄，不管你的工作，你的际遇，你的家庭如何，你得高高兴兴的去面对它，才可以。这件事情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么我们往下看啊，今天要往下谈的是学般若品，他还是在讨论啊。所以天地呢就问了，与何等法啊，不坏假名而受诸法实性，这是天地问的问题。佛的回答是：五蕴但假名啊，也不离啊这个诸法实性。你看啊，这个回答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天地是呢，白佛与何等法啊不坏假名啊而说诸法实性。也就是说，我如果想要长到诸法实性的话，那么我啊这个用什么样子的法，我不去啊，受的这个，我们不破坏，也不伤害，也不违背我们的假名，但是却能够表现出诸法的实性。这个问题就是这样问的啊。我们具部在这个假名，所谓的假就是现象界。我们所用的语言，我们所用的描述，我们所生活中的五蕴色身，我不坏假名，我不损害这些东西，但是我也能够说出诸法实性。哎，这个问题问出来，就等于替我们问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也就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五蕴色身里头，但是我不在这个地方啊，不坏啊，这个假名啊，我仍然在这里生活，但是还能够接触到那个诸法实性。这个问题本身，问问题的人就已经开悟了，才能问出这个问题，你说是不是？那佛的回答是什么呢？佛的回答简单的讲说，无蕴但假名，对，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啊，那么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个所假，就是所表现出来的台面，这假就是所表现出来的这些色相的世界啊。说无蕴确实是一个但假名，就是一个假名而已，但也不离诸法实性。但是无蕴的世界呢，却也没有离开诸法实性。 所以现在我们充满了希望了，你知道吗？好像我们以为我们必须要变成另外某一个状况才会变成佛，或者我们必须要在另外一种状况下才叫修行，现在不是哦。现在告诉你，其实无蕴但假名，可是这个也不离诸法实性，这个无蕴的世界，这个生命，这个生活里头也没有离开那诸法实性。现在问题是我怎么生活，我生活在愁眉苦脸里头，我愁眉在贪嗔痴慢疑里头，那我就在这一些烦恼的事里头走不出来。如果我在这些生活里头有如相向过河啊，佛做这种比喻，佛做这个相向过河这个比喻呢，不止在大般若经里头这么讲，他在华严经里头也做这种比喻，意思就是说相哈、代表着德行，相向代表着圆满的哈、那么这种德行的相过河，这个河不管是湍急，不管是清澈或者是浑浊，它仍然游得很好，然后过了河，也可以用行的，也可以伸的书，也可以用游的，他过了河，过了河以后他并没有执着在啊这些河水里头，这叫相向过河啊。所以这个无蕴呢其实也没有离开啊这个诸法实性的。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话很有意思的。过去啊，这个百丈怀海啊，这百丈怀海呢，那么有一天呢，这个马祖呢，那么他就啊去这个参拜他的老师百丈怀海。那么他去参拜他的时候呢，这个马祖呢看到他来呢，就知道他来所谓参礼呢，就是想要来请法的意思，所以他的老师呢，百丈怀海呢，就从禅床的那个角落哈、拿出拂尘，拂尘就是鸡毛掸子那个东西，叫做拂尘，拿出那个拂尘来，竖起那个拂尘，他怎么说呢？他即此用，离此用，就是他来了，他就是要参学，要请法。什么是究竟义，什么是啊这个般若智慧，他就拿了那个东西竖起来，他诸法啊，他告诉他，他说即此用离此用，就是你用了它，用完了就怎么样，就不要执着于它。可是在用的时候呢，去用般若用，用完了以后呢，就放下了它，即此用离此用，就是我拿起它啊，那么我用了它，然后我就放下它。我常常有这样一个习惯，我这几年来我写东西，我写完了以后就放下，写完了以后就放下，我不会脑子里头不会再去，不管怎么样写完了发表出去了，我就不会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就把它放下。那么你看着，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本来应该啊要用的啊，种种的德行，种种的智慧，去面对这些生活的，你我是应该。但是有时候你做的时候呢，也不尽自己满意，也不尽一切都很顺遂。但是做过了，你要放下它。你不放下它，就被那个东西给牵住。做得好，你不放下它，说哦，我做得不错，那你就变成那个好的奴隶。那我做得不好，觉得每天一直在想着自己，那么我想着自己没有做好。那我们也是被那个东西牵住，我们不能被那个东西牵住。你知道，内心里头只要有分别好与不好，然后你去又把它执着在那里，它就出现一个整个心里面就出现不平衡的状态。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在我们心理学里头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也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个有忧郁症或者精神官能症的人，在碰到一个挫折或碰到一个困难或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他都第一个 观念，先想这是自己错，自己不如人，自己不好，就想了这个。但是这个性格异常的人，他也有一个观念，他的观念是都是假想别人错，自己没有错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心理的这种工作，这个人来坐下来谈一谈，我马上很快可以掌握到他，哎，这个人是一直在假想别人不好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开始假想别人不好的时候，也是别人错的时候，他总是别人的事情，自己没有错，这个人以后他的行为跟社会规范会越来越脱离，那我们说这个人会产生性格异常。他一旦有了性格异常，他跟很多人的来往就有些困难，挫折感就增加，但每增加了以后，他还是觉得都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都是你害我的，不是我。所以这个种现象我们会发现，他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错，把过错通通推给别人，虽然跟别人相处越来越差，但是呢，这种人不会像忧郁症一样死气沉沉的，烦恼的很严重。但是另外一种人是假想自己错的，那个人一旦执着在这里的时候，那他就会一直想着自己好像做错了，对不起人家，要不然就是对不起这个自己的信仰啊，或者对不起事情好像很多，那他就会压力就会很大，他的沮丧又会很大。所以这两种人，一个是脱出了那个轨道，一个呢是弄出了很大的压力，把自己压垮。所以为什么你做完了要放下的原因，你应该很清楚。那么当他拿起这个东西来告诉他即此用离此用的时候，然后这个马祖呢在旁边呢，当然表示自己好像懂了的样子，所以他的老师百丈怀海呢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以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你以后两片皮指的是这张嘴巴，你张开那两个嘴巴去跟人家啊说法啊，那样比将啊何为人，你要指导人家些什么。好，这个问题问完了以后，这个马祖怎么回答呢？马祖说即此用离此用。这个话回答完了也是对啊，这老师的答案呢、啊、但是百丈怀海呢就对他大喝一声，这一声喝下去了以后，听说马祖三天耳朵都听不到声音。你知道三天耳朵都听不到声音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不是他真的打雷让耳朵耳膜震坏了，这是解释这个佛法哈、啊，解释这个你要知道的。因为前面他会师父讲的啊，百丈讲的是即此用离此用啊，那现在呢你听了以后是在抄袭那个文字啊，是不是？你以后跟人家讲的还是离此用啊，就是即此用离此用，你还是要讲这一套，那表示说你被这个文字绑住，你不是真正打开你的心了、啊、你没有了。那么所以当他回答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很了解说这个他的老师呢会大喝一声。所以大喝一声了以后，后来马祖常常跟他的弟子讲，我到百丈仙师啊，这个入世请法啊，他大喝一声啊，我三天都听不到。你知道那三天听不到是什么？是说我看东西哈 已经不是听与不听的问题，我超越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我超越我的执着，我超越我的一些成见，也超越我的分别心了。所以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啊，这个解释这个问题，你从那公案里头很容易就直接看到说，哎，这个马祖当时呢他在后面常常以后跟人家讲到这件事情，也就是在提醒他的弟子啊这件事情的。 那么马祖呢，这一饿其实就是唤醒他啊。这一唤醒呢，所以后来马祖就问了一个几个问题哈、啊。马祖问这个啊，这个百丈怀海说：“如何得自由？我怎么样啊才得自由？”你看哈、啊，这个马祖呢很简单，马祖的方法就是，你不自由的时候，现在哭的时候，我先止小儿啼，再来呢，就是你自己必须从你内部里头真正的开展你的般若才可以啊。所以马祖呢也从他的老师那里学到了这些本事，所以这个当马祖的弟子自己反而问他说：“如何是自由？什么叫做我内心里头真正的自由？”啊、哦，我们这个自由社会啊，不是真自由啊。我们这个自由社会是你想要什么、想说什么、想干什么啊、爱说什么你就说了，这看起来是自由，其实某个部分是不自由的。为什么？我这里也看不惯，也说那里我不能接纳，也说就表示我内心其实有很多障碍啊。那这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其实是在纵欲啊。我今天要做工作就做，不工作就不工作啊，这不叫做自由，这个其实是放浪，让自己放纵。所以说自由啊，在佛法里的指的是指这个般若，这个心啊，能够这个真正的从内心里头发展出来，发展的般若是觉照。啊，做得独独当当的那个自由，你看看马祖呢，他在后来在答复他的弟子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如今呢、啊，啊，对五欲八风啊，啊，勤无取所，过跟尽呢俱往啊，如日月在空。他说，我所有内心里头啊，我没有这个五欲八风。五欲八风指的是指色身香味触。叫五欲，就是我们让自己这个肉体可以 pleasure 的东西，就叫做五欲。嗯，这个八风呢，就是力衰毁欲嗔机啊，那么苦乐，这是就是八风吹不动，端坐指今年的那个八风。他说啊，对这个五欲八风啊，勤无取舍，我在这里面不会挑三拣四，我不在这里啊。我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如果老拿着一个啊五欲八风，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不对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憎恨它，你看到对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喜欢它，可是它现在却从这里跳出来，有如什么有着日月在空，像这朗朗清楚，看得很清楚，是非对错清楚，可是我却不会，却不是那个是非对错招揽那个是非对错的人啊。所以以前我给各位讲过，我们的人我们在学习啊修行里头要注意的是，是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乐也是有的，但是却找不到一个拘泥于乐的人，这就是如日月在空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古德的说法哈，其实他真的很精彩啊！你看，他说读经看教啊，我们读经看教，这个言语啊，那么这个需婉转归咎自己，一定要看到自己的这个佛性。这个自己是指这个佛性，各位，这个地方所谈的自己，这个自己啊，我们再来看看。好像昨天还是怎么样，我是在电视看到说好多人在讨论，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啊，不能见如来。我再给各位解释一下这个东西，这是金刚经里头金刚般若波罗蜜也是在解释般若的。他说若以色见我，如果你有一个我是从色受想行识的这些有形的世界形成的我，如果你追求的我是这个东西所形成的我的话，那么叫做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就是我们用耳朵去音
耳朵去听，
我们去应声去求，求什么？求希望自己发财了，求希望腾达了，求希望大家都会肯定我了，这些东西，那个我，那么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入了，因为这个人他是执着在我执里头，他不是真正的解开这些东西，啊，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就没有办法，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如来相应，那不能跟如来相应，这个般若就不容易开展出来，是不是啊？所以就是不得见如来，不得见呢就没有办法，就失去这个觉性，就失去这个般若啊的觉照了。那么所以这个言语啊，皆需婉转啊，归咎自己，应该要回到这个自己，就回到我们自己的真心，没有执着的啊，这个啊般若的自己。但是啊，一切言教又名啊如今觉性自己，所有的我们所说的行为的，都必须要跟自己我们现在啊属于觉性的自己。啊，他把这个东西把它解释成说啊，既不被有无诸法转是导师，如果我们不会被有无诸法牵着鼻子走，我如果有的时候我就很高，有好的东西我就很高兴啊，我有挫折的时候我就很悲哀啊，我无这个财富名利的时候我觉得很空虚，那我没有受到别人指责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今天好像还不错。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人永远没有个了期，这个人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在解释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这样子就叫做导师。我们如果能这样的话，才叫做导师啊。那么这个能照破一切有无啊，净法是金刚。如果我能够觉照啊，能看出我这个生命世界或者我们种种观念，它并不是一个啊这个定义式的东西，而是我们时时刻刻用我们的般若去觉照去创意啊，那么我们说这样子呢才叫金刚。所以导师跟金刚的解释呢就在这里了。那么所以我们看他这里的时候很有意思啊。这个有一次有一位居士，他来这个参访马祖道一，他就问他说，这个师父是不是真的有天堂地狱？他跟他讲说有，他就问他，那是不是真的有佛法僧三宝？他跟他回答说有。那么他就问了更多的，是不是佛法的修行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可以啊掌握，可以好好去有一个可以掌握的东西。他说有。所以那一天呢，那么所讲的全部都是有。这个居士就问他了，他说师父我看好像不对啊，你这样是不是弄错了？我才刚不久去参访净山和尚啊，净山禅师，我才不久刚刚去啊这个啊参访啊，去参请净山禅师，他告诉我一切总无，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切总无。那现在师父讲的是有没有天堂地狱？有。有没有三宝？有。有没有佛法？有。有没有修行的办法？有，通通都有。啊，现在说师父我看你是不是弄错了，因为我去参访了净山师父禅师，他才告诉我，他说一切总无，一切都无，讲无的这件事情呢不止他啊。后来像赵州禅师啊，你问他什么东西无，用个否定的东西去否定烦恼，出现般若，他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了。可是当他跟他讲到一切有总无的时候，这个妈祖怎么问他呢？他说你有妻否？他说你有没有太太啊？有没有家室？他说有。可是净山和尚有妻否？那净山和尚有没有妻室？有没有家庭？他说无。他就跟他讲，他说所以净山讲的对，我讲的也对啊，因为我讲的是你所需要的啊， 可是进站他已经成就了，所以是不是生不果测？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没有办法用名字表，用文字表述，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也可以，现在我们更了解说他的失传，当百丈怀海啊，是不是问他将来你打开那两片皮哈、啊，要为别人说些什么的时候，他跟他讲说己此用，离此用，不是吗？结果妈祖怎么样？妈祖就给他大喝一声，是不是？难怪三天耳朵都听不到。他其实不止这个意思，就是在描述的说，我突然间从我的种种的现象界啊执着的这些东西，突然间从那里超脱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么为什么说过去呢，在这个闲记里头等到说啊，就这个在这个百丈怀海的名下会有啊这个一批这个良驹啊，就是啊他呢会踏破天下种种障碍，那就是妈祖，指的那个名驹呢，就是指那个马字啊，他姓马。在所有的佛经里头，你知道啊，马祖啊，他本性就姓马，他的法号叫道义。所以在所有的佛法里头，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古德里头，没有一个人啊是以他的俗姓啊来称呼他的，只有马祖以他的本性来称呼他，叫马祖，他叫马祖道义。所以你看啊，他在开示，在开启我们智慧里头，他们是那么样子的机警，那么的紧张啊，那么的这个机警呢，那么样子的这个谨慎啊。那么透过一个机警，透过一个谨慎，那么所以让我们呢，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真正我们内部的觉照，我们也比较能够去掌握啊，这个般若是什么？因为般若实在是没有办法说，不然也没办法定义，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佛教的典籍里头，你能看到的这些公案，一个一个都是活活泼泼的东西，但是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好像都这里面所谈的都没有离开这个般若。摩诃般若波罗蜜的问题，哎，那么这个不明眼的人看来会说，哇啊，怎么你们这禅宗到底是在说什么啊？这个讲这样，那个讲这样，他说有，他说无，那到底什么才是？所以莫衷一是，他不知道叫什么。所以一个人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叫迷失。一个人能够活活泼泼的用他的般若去生活的时候，他随时都有法喜，随时都有喜乐，就是这样子咯。所以我们看了，我们从天地是白佛啊，那么以何等法不坏假名而说法性啊？那么佛言呢，色但假名，受想行识但假名啊，如数假名不离法性。你在生活当中，你还是没有离开法性，只要一念觉，你没有离开法性，你就在法界里头，你开心不开心？开心。那所以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觉照的，说我什么时候心情突然间啊、哦、掉下来了，或者起愤怒了，或者起执着了，或者起这个起了种种的欲望的这个执着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要觉察。所以这一套东西也被心理学家学去了。心理学家怎么讲呢？他说，你要让你的生活活得过得快乐，最重要的就是当你陷入了啊负面情绪的时候，你自己要有警觉，知道说我现在已经跑到负面情绪里头来了啊，我愁眉苦脸，我不高兴，我愤怒，我现在啊、这个在放浪形骸，你自己要觉察。当你觉察的时候，起一念正念，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看它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就会过得快乐，这不就叫直观吗？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平常学起来应该用起来非常方便，而我们在这个五蕴设施里头，我们并没有离开那个法性，并没有离开 如来，所以看起来我们此刻当下就在说与听之间，我们就在如来里头，你说对不对？我们再看往下看善现呢，那么成佛所云啊，所说啊，他说云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啊，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我们要看清楚所有的表现出来的一切法，不管是待人接物啊，乃至于经营事业、自身产业这些事情啊，没有一个不是假名，都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凭借，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般若波罗蜜多，